是把今天早上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但是依靠你的圣灵方能成事。主，我相信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主，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知道你做事的原则。主，也让我们进到你的心意当中。主，我相信今天早上圣灵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我们也求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是同蒙益处，因为我们愿意来认识你的名，认识耶和华的荣耀。就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赐给我们专注的心，在你的话语上面。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17章的事情就描述到大卫他突然的一个得胜因为他是突然被差到战场上嘛，他当然是送便当去了嘛。那在这当中，他就有一个机会他就看到哥利亚的事情，然后就后来话就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跟他对话之后，就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勇敢，他也不畏惧，那后来就同意他上战场。那上战场那个场面，我想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在当时他们校正的时候是有点1对1，所以哥利亚站在他的面前，在他后面当然就是敌军。那对大卫来讲，军队在他的后面，他是一个人站在前面，那他身上也没有穿任何的铠甲，也没有任何的保护，他有的就是甩石机选。但是甩石机选是不是透过他平常的训练，让他可以很精准的打中敌人？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场面的气氛如果我们没有专注在神的身上，我想紧张是难免的。你知道，一个紧张的人其实是很难准的。那但是因为他专注在神的上面，事实上也有神的帮助，所以我相信他只要敢甩出去，一定命中，因为神与他同在，而且那个力道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力道。圣经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状态，比如说以利亚用刀杀死850个先知，这是他单独一个人。这850个假先知不是真先知，假先知被杀的时候绝对不会是站在那里让他捅倒下去，绝对不会，一定会跟他怎样挣扎、尖叫、跑、拿东西丢他。所以你要杀掉850个人，除非你身上有神力，你才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一样，大卫就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所以一颗石头他可以打进人的额头里面，穿过他的脑壳，基本上那是神的力量。那是因为大卫他专注在神的身上，他是为了神的名而做的，所以神赐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膏。那这个突然的成功，接下来到了18章，我们就发现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开始产生变化。那我想就透过我们一边读经，我们就一边来解开这当中的事情。第18章的第1节到第5节，我们先一起来读。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那这突然的成功也引来很多人对他的欣赏。所以第一节讲到说，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就是前面扫罗问他说，你是谁的儿子？他说我是耶西的儿子，表示说耶西这一家在以色列并不出名，那也没有人认识他。那当然耶西是加勒，是犹大加勒一族所产生的后裔。那但是他在以色列当中并不出名，所以扫罗才会去问说，你的父亲到底是谁？表示说他们家并不是一个望族。那 大卫对扫罗说完话的时候，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那个契合的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绑在一起，绑在一起。那这里讲到说深相契合，心跟心先深相契合，然后讲到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好，那这段话有时候会被人家拿去做文章，特别是同志团体喜欢拿去做文章。但是这里的心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前面在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约拿单是一个为神勇敢的人，他带着一个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独自上到敌人的战场去，因为他知道神已经把他们交给他了。所以在没有整个后援部队的状况，没有他爸爸扫罗王的同意底下，没有军队的支援底下，他为神勇敢杀了，当时就立刻杀了20个征防兵，征防兵都是很尖锐的兵队。杀完这20个之后，就引动整个战场的变化，所以后面就造成了以色列人的得胜。在之前，以色列人是居于弱势的，好，在整个战场的局势来比，他们是不太可能赢的。但是因为约拿单一个突击，然后非利士人的民心就溃散，所以就造成了得胜。大卫这里也是，之前的战场是不是焦灼？两军对战，所以以色列人看到哥利亚的时候都怎样？抓了一弹，没有人敢上去。但是这个大卫呢，小伙子没有穿任何的盔甲，没有任何的武器，只有甩石机旋，却怎样造成了后面整个战场的改变。后面以色列人是不是又开始追杀非利士人？所以约拿单非常了解那种为神勇敢之后的状态，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比他还厉害，他是带着一个人还是拿着武器去杀了敌人20个，这个人居然是赤身拿着一个甩石机旋去杀死了所有以色列人都惧怕的哥利亚。所以那个勇敢的心让他深深的体会到说这个心跟他的心是非常的契合的。好，所以他就爱大卫，甚至到一个程度他说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好，所以这绝对不是情欲，绝对不是什么同性恋之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向着神的心，他了解我们常说的英雄惜英雄。好，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爱是一种很纯正的爱，纯正的爱。第二点，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那扫罗看到这个机会，当然知道说哇，因为他造成整个战场上的反败为胜，所以扫罗就留住他。留住他，你想他要做什么？不容他回父家，原因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控制他嘛，有可能是因为他可以得名嘛。我想这时候扫罗跟大卫关系还没有搞砸，所以他不会想控制他，但是他知道留下这个年轻人可以帮助他得不少的名声，众民的喜爱，因为我们知道扫罗向来是这样的人。好，那第三节，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那结盟的希伯来原文这个结盟比较接近于严肃的誓约，严肃的誓约。好，所以这个结盟绝对不可能被解释成另外的状态，它就是严肃的誓约。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彼此的关系，就是他们对着神的心。所以你会看见终其一生，约拿单跟大卫对神的心都是非常的忠心的。好，第四节，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个举动，约拿单那时候是谁？是扫罗王的儿子。好，所以他是以王储的身份，他居然在众人面前把他身上的所有武器都交给了，特别是外袍。外袍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好，在当时看你外面的最外衣的状态，就知道你的身份是在哪里。所以约拿单愿意怎样把这样一个身份分享给大卫。好，当然他这时候他们都还不晓得神是高抹的大卫要来接续。那但是他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因为英雄惜英雄，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王子的身份与他同享， 所以就把身上的外袍给了大卫，又把他的武器，哦，在当时武器是不多的啊。当然前面打仗之后，我相信他们会从腓力斯人手上夺到一些武器，但是好的武器一定是到什么王跟王子的身上，所以他愿意把这个武器给他的时候，就证明了说要把荣耀要跟他一起分享。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这时候大卫不仅显出他作战的能力，还有他的勇敢的心。接下来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做事精明就是他以智慧行事，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身上有特别的智慧。那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自然处事都是以智慧行事。这就造成了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以他的年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担任战士长的这样一个职分，但是因为他对神的心，所以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他同时也就借这个机会开始在熬练什么领导的能力，好，领导能力，因为神已经高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神就要开始训练这个未来的接班人。所以在这时候神就利用这个环境把他推到成为一个领导的人。那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表示他做事会不会随便，会不会冲动，会不会意气用事，这些都不会，他也会去啊，试着去领导一些人啊。这里是做战士长，战士长当然是什么上战场去打仗的，这要指挥兵军队，这个不是只是你啊会打败哥利亚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可以带领军队，带领军队必须要什么智慧聪明。好，那我不晓得他从哪里得智慧聪明，也许从牧羊的当中就已经开始在学了，因为羊是个不是很好带，说好带也好带，说不好带也很不好带，哦，小羊喜欢乱跑，所以他之前在旷野的牧羊的日子可能也让他有一些的指挥的能力，哦，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被差遣上战场。因为这个打仗我想也不是一天两天，是有一段时间，哦，因为从地理位置看就知道啊，扫罗从他的本乡基比亚去到啊腓力斯人的城市，这个距离也有应该有上百公里，好，所以也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他们打仗的时间还有往返的时间都有一些日子，哦，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打死了那腓力斯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唱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用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这里我们就立刻看到扫罗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对吗？他是个非常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是他自我形象的问题。好，这从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他是很谦卑，但是里面也有一些自卑啊，他觉得自己是便雅悯，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他的家又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小的，那大卫没有比他好啊。但是大卫跟扫罗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扫罗有一个很深的自卑，也就是他自我形象并不好。那大卫有没有？他并没有，他在家族当中也是不被重视的。当撒母耳要去告大卫之前，只跟约西讲把你的儿子都带来，那约西明明知道他有八个儿子，偏偏就只找来什么七个，因为他想说再怎么高也不会高到这个老妖身上，又年轻又好像也不太能做什么事，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也许当然不是这样子啦，只是说他觉得真的年纪还小嘛，能做什么呢，哦，所以就没有很在意他。但是神却拣选了他，原因是他在旷野的日子其实是一个被训练的日子，他在旷野牧养的日子每天在做的事情，除了牧养之外，他最多的事情是做什么？敬拜神，敬拜神。因为我们从他诗篇发现了， 这是一个跟神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当他没有太大的成就，没有太多在人眼中看为大的事情可做的时候，当他是很卑微的时候，他并没有自怨自哀，他却是怎样把他的心全部投在神的里面，这就培养了他属灵的能力，也培养了他的智慧，也培养了他整个引导的能力。神就在那些日子就已经在建造他了。好，所以在这里时候就显出来了。但扫罗并没有，好，扫罗并他虽然神给他机会，但他没有抓住神，因为王毕竟不是你自己可以称王。而且这里扫罗王自己讲说，将王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似乎这个王位是他的，但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扫罗之前有没有王？并没有王。所以王位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但是他紧紧抓住这样的一个位分来成为他的安全感。所以当他感觉到被威胁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自卑，那样的孤儿的心就在那里面作祟，他就会怎样？受不了，受不了，外面看出来就是什么？像嫉妒一样。好，所以我们从头来讲，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唱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他迎接的是大卫还是扫罗王？扫罗王，只是因为唱了一句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你知道有时候唱歌会找一些对仗，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在表达说大卫比扫罗王厉害？也不尽然哦，因为扫罗王在当时已经带领军队打仗多年了，而且都是什么得胜，所以百姓也知道扫罗王其实也蛮有本事的，所以他们出来迎接扫罗王，那就唱了这首诗歌。那到底当时是真的在描述大卫很厉害，还是在歌词的对仗上面就用了千千跟万万做一个对比？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就试出扫罗的心。扫罗第八节，扫罗甚发怒，好，把那个甚发起画起来，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好，怒视大卫。那个怒视查的英文它是 keep a jealous eyes o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个怒视从这一天开始，扫罗就一直持续在怒视大卫的状态底下。所以换句话讲，扫罗从这一天起就被嫉妒折磨到死的那一天，从这一日起，因为他没有去处理他内心的问题，他没有去处理他里面的不安全感，他没有从神那里得，他想要从人的眼光得，他想要从世界上得，但人没有办法给他自我形象，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人没有办法给他所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只有神可以给，但他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要，以至于他整个人就这样，从这一日起越来越加的严重。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三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了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大卫，
好，到这边就好。你看，刚刚讲，当扫罗开始让自己有一个更大破口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处理他内心的问题，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又持续在一种愤怒底下，那个破口越来越大。接下来第十节就讲到说，次日，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神那里来的意思是说，神所允许邪灵可以在他身上的权柄在这里就产生了，对吧？因为他的破口就带来了邪灵的势力。那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怎样？ 胡言乱语。好，那英文或者是原文的意思，就在家中发预言 ，prophesy。那当然，你说发预言，受感说话，那应该讲是好的啊。可是为什么中文把它翻成胡言乱语？原因他受感说话，请问你是受圣灵感动说话，还是受邪灵感动说话？受邪灵感动说话，以至于他讲出来在人听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就写下来，他在家里胡言乱语。好，那大卫照常弹琴，那个照常就像以前一样，很特别。之前大卫找来就是要帮助他能够怎样透过敬拜的时候让邪灵在扫罗王身上的工作少一点，让他舒坦一点，但是他自己容让自己继续在这个破口当中的时候，那个势力还是很大。好，所以他这时候还是非常需要大卫。那大卫没有因为他的，我想他的怎么讲那句话，脸色不如从前，就像雅各讲到他岳父拉班的时候，他待我的脸色不如从前。我想大卫应该有感觉，当扫罗王怒视，因为从战场一段日子之后回来嘛，在路上发生这件事情回来一定有一段时间，所以扫罗王对他的脸色一定是很不好的。但是大卫有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他没有，他还是在他的职位上面，他这时候是为扫罗王弹琴的，他仍然持守在这个当中。那扫罗被邪灵搅扰到一个程度，这里第四节，大卫照常弹琴的时候，扫罗手里拿着枪，那第四节讲到一个很夸张的事情，扫罗就把枪一抡，一抡就是拿起来往前刺，然后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几次？两次。所以第一次刺的时候，一般人正常反应会怎样？算了，我跑了，我不要留在那里。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心里面却有一种什么安定的心，安稳的心，所以他仍然在那里做他弹琴的事情。好，那第十二节就描述到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就是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大卫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安稳的心，即便扫罗想要把他刺死，我想钉在墙上你就知道那力道有多大，那力道是非常大的。而且扫罗是个大能的勇士，对吧？因为他出去打仗都是得胜的哦，你要知道，而且他爸爸也是个勇士，所以他身材又高大，他的力量一定是很大的，所以他枪一抡就钉在墙壁上了。在这种状况底下，一般人看了会不会怕？一定很怕。我想如果是我在那里一定错嘎。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却这样非常的安稳，安稳到一种程度，扫罗王惧怕大卫。好，那其实这也是神所容许的，神容许大卫被邪恶所试探。当别人以邪恶试探你的时候，就释出你里面所藏的东西。你会用邪恶去对待对方，还是你会持守你心中的纯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心中的纯正，原来这就是他力量的来源。他心中的纯正，他心中对神的专注，是他一切安稳力量的来源，那是装也装不出来的事情。阿们吗？在那种状态是装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却是这样子。那神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开始产生呢？因为前面讲到他突然的成功，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请问你突然的成功跟出名是不是很大的试探？确实是，是个很大的试探。扫罗就是在这种试探当中失败了。一个人突然被赋予一个极大的权位的时候，那个权位本身，那个能力本身就像放大器一样。如果你心中不纯正，如果你心中对神没有专注，那个权位本身就会把你里面所藏的东西全部扩大出来。所以神透过容许了扫罗如此恶待大卫， 其实是在训练大卫的心。之前神拣选的扫罗是照着以色列人所要的给了他们一个王，但是这个王并没有珍惜神给他的机会去抓住神，改变自己，也改变以色列人对神的忠心，却让自己沦落到这种地步。但是神高抹了大卫，神就开始熬炼大卫这个人，要他持守他心中的纯正。因为过去旷野的日子，我想神已经看出来他的心，所以神选人啊，神看人不是看外表，是看他的内心。原来不是他的身份地位，原来不是他的工作，原来不是他的身材高大或长相如何，是他的心持守纯正。所以神知道这是一个好王，所以神在这当中要继续熬炼他。我们知道往后的日子非常长的时间，大卫都居于什么样的状态？被追杀的状态。如果要你当个王之前要经历几十年这样的日子，你要不要？我们可能会很考虑，上帝啊，一定只有这种方式吗？但是大卫这样的心的人，神仍然如此的熬炼他。可是你会发现，每次大卫被试探的时候，被熬炼的时候，他却怎样，都从外在的风浪的环境当中走回他里面的纯正的心。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就是第22节，扫罗惧怕大卫的原因。因为扫罗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大卫的里面却有安全感，是向着神的。所以第13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路。为什么使他离开自己去当千夫长呢？其实就是眼不见为净，你不要在我面前，你在我面前你就刺了我的痛，你比我还好，你比我还有能力，你可能会威胁我的王位，所以你不如出去吧。那就让他去当了一个千夫长。那千夫长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带兵去打仗。那以你作战的经验，我想你可能会死在战场上，那就是扫罗的诡诈。我们后面就发现了，确实他以诡诈带大卫，立他做千夫长，不是真的很看重这个年轻人，是要他带兵是什么？去到前面打仗，那有可能会战死。因为我想扫罗是初入战场的人，他非常清楚知道战场上的风险。好，你可能只要不注意，你可能不是一个最大的职位，没有人会保护你。好，那你又是个千夫长，你又带头在前面跑，你又不是王，王是在后面看前面跑，然后千夫长是在前面带着军队跑。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他就领兵出入，出入就是他去出征。那10节讲到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与他同在。哈，那虽然我们还没读，但是你会发现大卫在这当中有没有败落？并没有。好，接下来我们从第14节一直读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太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
大卫和
到这边就好，之后你就发现扫罗就开始以诡诈对待大卫，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的经文，他都利用他的女儿成为什么工具，那目的就是要让大卫这样战死在战场上。好，所以十六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表示说他已经开始显出他领导的能力，对不对？领兵出入干嘛？都是去打仗。那表示说他的打仗是得胜还是失败？是得胜的。这就越刺到扫罗的心了。扫罗过去也是很成功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容忍别人跟他一样的成功，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然后所有人都爱他，居然还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的嫉妒的心就被勾起。所以箴言里面也讲到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好，谷中的朽烂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不去处理我们的不安全感，不去处理我们的身份价值，其实在神的眼中是有的，我们要从外面世界去得到只有神可以给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处于不安的状态。那这不安的状态就会让我们不断的去比较，你一比较要么不是骄傲，要么就是自卑，你就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特别是你比输的时候，哇，那不得了，里面的不安会促使他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这些行动通常都是邪恶的作为。所以扫罗就是没有处理自己的嫉妒，就产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骨中的朽烂的意思是说，骨是支撑一个人最主要的嘛，你骨头如果坏的话，你这个人就这样完全垮了。好，所以我们要小心处理我们的自我身份价值。好，所以千万不要听信仇敌的谎言，说自己是没有价值，或者是透过自己的身份啊、社会地位啦、学历啦、金钱啦、各种外在的物质来认定自己的价值，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好，而且很容易在比较当中很痛苦。那第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那我想撒母在写这些的时候，应该是有神的启示，所以才会知道大安那个扫罗心里所藏的东西。好，所以他在写这时候就讲到这件事情。扫罗也很诡诈，你看哦，只要你为我奋勇，我是王，你为我奋勇，忠心是个品格，对不对？所以你对我忠心。那另外一个什么，也为耶和华征战，这是伪装的公义，虚假的公义，他利用这个虚伪的公义要逼死大卫去做一些事情。但大卫当然他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他就如此的回答扫罗。第十八节，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看起来他到底是自卑还是谦卑？比如说扫罗王之前在讲到说，我是家便雅悯当中自小的家族，是这个家族当中又是自小的一个人，他也是老幺。那这个东西到底是自卑还是谦卑？有时候我们必须透过他后面的生命历程，我们才会看出来。大卫讲的这句话，如果我们不认识大卫，后面没有经文写下来，我们也很难判断他到底是自卑还是谦卑。但是我相信他所讲出来的话是什么？谦卑，他知道自己的位分，他不是去贪求一个国王的女婿叫什么？那名称我突然忘记，驸马爷，他不是去贪图驸马爷的名分。好，他的自我价值并不是依靠这些东西来成为他的价值感，所以他就如此的回答。那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好，我想在当时身份地位的对等匹配的事情在他们的文化里面都是有的，所以一想到说我要当你的女婿，那在当时要娶人家的女儿都要有聘礼的，这是事实啊，这是文化习俗啊。他一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自己的出身，就如此回答了 扫罗王。好，那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从后面你就看到了，确实是哈。那第十九节，扫罗王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所以扫罗根本没有要认真的对善待大卫，对吧？所以他之前信口开河这样讲，可是等到他女儿大的时候呢，他想说啊，你自己都这样讲，你也说你自己是卑微的，那扫罗也不会处理他的问题，因为他家可能真的不是很富有，因为他是放养的孩子，绝对不是很富有的，所以他没有去处理他啊聘礼的问题、面子的问题，啊不是他个人面子问题，是他家族面子的问题，他没有帮他处理，所以他就这样子，等到他女儿长大的时候，他把她嫁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好，那这个亚德列没有讲到他的好与不好，但是他们的孩子却很惨。好，因为在撒母记下21章的时候就讲到说，等到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基遍人来跟大卫控诉，因为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征战的时候基遍人曾经欺骗以色列人说，我与你们结盟，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以色列人就跟他们结盟了。结盟之后，照理讲以色列人是不可以伤害基遍人的，可是扫罗王却怎样，凭自己意思，当他得胜的时候，他就直接杀到基遍人家里去，把人家杀了他们很多人，以至于基遍人就跟大卫王控告说，我与你们有盟约，你却如此对待我们。那大卫王就问他说，那你要我如此待你们？基遍人就提出一个条件，把扫罗的后裔交给我们。所以这个亚德列的五个孩子就被挂在木头上，因为如何会知道说大卫会如何知道基遍人必须要这么处理，因为那时遍地有饥荒，大卫知道咒诅临到了，是因为以色列人失约的不守信，所以神就借着这个饥荒让基遍人去告诉大卫，大卫如此处理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天就降雨了。所以真的不要随便起誓，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哈。所以耶稣才有教导，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随便指着天指着地起誓。好，所以我们从这圣经上就看到这么惨的事情。来，二十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甚喜悦。好，扫罗知道他的小女儿米甲喜欢大卫，他高兴什么？他当然高兴说，机会又来了，我又可以把大卫送上战场，让他死了。好，所以他就开始第21节，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把网罗画起来，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好，他又开始诱惑他了，开始试探他这个人。那除了诱惑完之外，他又透过人，扫罗这个人真的有点诡诈，他不仅亲自对大卫讲这句话，你看第22节，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他利用什么做压力？群众的舆论。所以他真的是很诡诈哈。那因为他自己过去因为自我价值的关系，他也很受群众舆论的影响，对吧？扫罗王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撒母耳要他等候他七日再献祭的时候，他就看到很多人离开军队，以色列百姓很多人离开军队，他可能也听到一些声音说，啊，敌人都聚集这么多了，我们还没有动作，还在这里，这样一个舆论压力就让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勉强献祭了。所以扫罗王是一个活在别人的话语里面，活在别人眼光底下，所以他想说，那大卫也要受这个的试探，受这个的诱惑，所以他就告诉这些臣仆，你们要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也就是说你这时候做王的女婿，没有人会反对你啦，大家都很希望你当王的女婿啦，一定可以搞定的。好，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诱惑他。那23节，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 卑微的人。那大卫也多少讲出他一点事实，我家里是贫穷的，我是卑微的。好，那这里在表达什么？我跟王的女儿并不称头，并不配，因为以我的出身，以我家的财产，并没有办法跟王做匹配。那第24节，扫罗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也就是说，这些臣仆就成了传话人，就把大卫的难处去告诉了扫罗。所以25节，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你有没有发现，当他告诉他这些原因的时候，王就直接讲了，我不要什么聘礼。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没有聘礼？有，后面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又来了，又是一个伪装的公义，好像说，你去帮我杀死100个非利士人，取得他们的羊皮，也好报我的仇，你的王的仇。好，那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他一样用诡诈的方式对待他，要使他在前线被战死。好，那第26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表示说聘礼这件事情有没有解决了？有解套方式了，终于有解套方式了，所以他才觉得，那可以，既然你开了清楚的条件，那是我可以做得到的，我就高兴了。之前他说要把大女儿给他当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清楚讲条件，所以大卫他也不敢随便造次，所以他就看看自己的状况。好，所以但在这里他就发现，哇，你这样的一个聘礼是好还是不好？是好，是为以色列人报仇，报那些欺负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的仇。那这是既公义又可以得到聘礼，那当然是两全其美。所以大卫在这时候的心才转变，那当然不是说潜藏的心终于露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大卫的心，大卫真的是一个心理纯正的人，所以神才会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不完美，但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接下来我们从26节，扫罗臣仆将这话最后一句话，日期还没有到。好，那接下来第27节到第39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就被人尊重。好，所以你会发现扫罗他根本不会想要放过大卫，只要扫罗活着的一天，大卫活着的一天，他的心就被这不安全感折磨着。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时候我们是因为心中的不安全感让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特别这些行动又跟真理违反的时候，你要正视你自己，不是因为那些事情表面事情的需要，是我们内心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到神的面前要，你不到神的面前要，你要从世界上得，你得不到的，那就是拜偶像的人，他永远得不到他该得的东西。好，所以真的只有在神的面前可以满足我们这个人所有的。那大卫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扫罗要100，他杀了多少？200非利士人。所以他是想说，我很厉害，我可以给出更多的聘礼吗？当然不是，因为他知道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是耶和华神的仇敌。好，所以他不仅杀100，还杀200个人。而且第2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这件事情是大卫的事还是群众的事？照理讲是大卫的事，但是你发现大卫的领袖魅力有没有出来？有一群人跟随他，奋勇去杀敌，了解吗？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大卫对待人的方式是如何。今天如果是为了国家，当然大家有义务一同前往。今天如果是大卫你个人的事情，如果你跟我们的关系不好，那基本上没有人要跟他的。但是你会发现，这时候一群人跟随大卫去撒底，表示这些人把大卫的事情看作是什么？自己的事情。你就知道他的领导能力事实上是不断的出来。所以虽然是看到很多的试探，但是你会发现神借着这些环境让大卫成为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不断的被塑造出来。好，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环境当中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哦，我们真的要有一个专注的心，你一定要好好问说，问神说，神你要我学什么，否则我们就会偏了。我们就不晓得这环境，我们以为我们只是无辜的被虐待，我们只是白白的受害，但神其实利用每一个环境在塑造我们这个人。阿们吗？上帝他可以运用所有的资源就是来建造你这个人，这是我们从圣经上所看到的。所以在大卫来看，这些环境都很糟糕，我心中这么纯正，我来服侍你，我这么忠心，你却如此的虐待我，以邪恶试探我。但大卫没有以邪恶回应，他仍然持守心中的纯正。好，所以二十八节就讲到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把那个更怕画起来，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所以扫罗很可怜，一生都没有把焦点弄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没有弄对。好，那这并不是代表说扫罗这个人没有价值，事实上神恩高他，他有他的特质，只是他在这些事情处理上面他越来越糟糕。所以你会发现后面的日子，大卫每次有机会去杀扫罗的时候，他想到的都是谁？神，这是神你所膏抹的人，我断不可下手害神所膏抹的人。神因为大卫因为神他爱了扫罗，他是一个爱扫罗的人。坦白讲，他没有恨，他不仅没有恨扫罗，我们从后面的日子还看出他是一个爱扫罗的人。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的爱心被训练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如果我们要被神使用，请问你，我们爱心要不要被扩张？那都在你好我好的底下，你爱心会扩张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所以神也会使用环境来熬炼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气啦，或者是爱不下去啦，其实显明的是我们自己，对吧？所以我们要自己到神的面前支取。所以要看懂神透过这些经文在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第三十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他的名就在以色列当中不仅是名声大而已，是什么？被人所尊重的。好，所以我想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也会在我们身上建造属神的品格，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经文，真的当我们成功的时候，也有可能那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当大卫成功的时候，神就立刻让各样的熬炼临到大卫了，因为真的是对大卫好。阿们吗？从永恒的眼光来看，那如果我们只享受在成功的名声、成功的这种陶陶然的这种醉意里面，事实上会让我们这个人失去焦点，我们不会对焦在神的身上，只会让我们这个人变质。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拣选你的仆人大卫，主啊，他是一个心里纯正的人。主啊，他虽然年幼，虽然家世出身不好，主啊，他家里也是贫穷的，主啊，但他却没有把他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这些外在的环境上面。主啊，他把他的所有的的心都建立在主你的身上。主啊，我们看到他生命当中所显出的生命能力是让我们羡慕的。 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这些事情虽然是过去的历史，但神你也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心里面，主，我们要对焦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世，应付外面环境一切的能力是从内心出来的。主啊，这内心是从与你的关系出来的。主啊，这内心的安稳，主啊，这内在的能力，主啊，这以善胜过邪恶的能力，都是因为主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啊，你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匠。主啊，你就是那陶匠，我们是你的陶土，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主，让我们常常把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求告你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当走的路。主啊，如果我们求告你，主啊，你就将那又大又难的事情指教我们。主啊，那又大又难的事情，就是我们看不懂这世界上，主啊，各样邪恶互相对待的道理。主，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也不懂，我们也受许多的伤害。但是主啊，唯有光来到的时候，黑暗就退去了。主，帮助我们，主啊，像大卫一样，心存正直，心存纯洁。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这样的福分。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的不是学大卫外面能做的事情，主啊，乃是学他的内心。主啊，他的内心向着你。主啊，在他卑微的时候，主啊，在他旷野的日子，主啊，他的心就全然的献给你。主啊，以敬拜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主，我相信这就是祝福。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